阿爸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在每时每刻你就看顾着我们，让我们今天宣读了你的陀拉话语，同样的可以从里边得到亮光。主啊，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在你所定的陀拉训诲里边，我们可以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谢谢主带领我们，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进入民数记最后的一个部分，今天是算是双倍的分量，所以内容很多很丰富。在想应该怎么处理，怎么领受今天这一周的陀拉呢？简单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有两个大题目是各自派里边，刚才读到陀拉里边也提到，就是讲到许愿跟启示的一些条例，这个我会今天或许多讲一点。还有讲到报复米甸人的那个仇的一个战争。第三是讲到吕便跟扎德他们要求想要约旦河东的那个地成为他们的产业。然后下一部分是讲到旅程这个陀拉是特别讲到摩西记载了42个他们在旷野游走了40年的时间所经过的地方。还有吩咐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必须要把当地的人全员的赶出去。第三讲到设立逃城，六座逃城。最后是讲到西罗菲赫他们承受产业的一些规定，他们的产业要是女子承受了以后，他们必须要嫁到本支派里边，让他们的产业不会流失等等等等。感谢主，在这个里边我就不断的反复去领受神在做一件什么的事情。那我不断的反复在想，我觉得好像在一个神不断的重复在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包括他创造天地的一个过程，我都觉得好像是检视出他的一个属性，就是他把一个乱的局面会把它变成一个他喜悦的那个顺序，他的条理，他的规则里边去运作。我觉得我们整个宇宙万物也好，都是运行在他的那个万有都靠着他的话语以致他的规矩里边去运行。地球你说绕着太阳那走，要是有一点点的歪，他整个都已经飞了不知道去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神是有他的规矩的。所以在我们里边经常，或许今天我发现我的生命常常会有的混乱在里边，不知道怎么样就觉得找不出来的一个混乱的话，我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帮助。所以我总结一个题目是想到神在要恢复他的一个 divine order， 就是他的一个秩序，他的秩序，中文可以翻成秩序，但是觉得我领受的时候是一个英文，它是一个 order， 这个 order 可以翻成一个秩序。或许我也同时觉得它是一个恢复他的一个命令，他的命令同样的要得到一个恢复。所以在陀拉你读到民数记也好等等等等，在民数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的，我们来看一看哈，民数记最后一句话，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宣告哈扎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会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刚强在哪里？在民数记36章最后那边说，结示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所以这些每一个陀拉的每一周都是在讲到一些神的一些 order， 他一些 commandment， 他的命令， 他是想怎么样的，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包括其中一个部分讲到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命令，你必须要把里边的原居民要全然的赶出去，就是他们是不合神心意的，他们在那边已经做了很多污秽地上面的事，他们没有神，他们拜假神，但是这个地是神定义要归给以色列在里边继续去敬拜他的地方，所以神有这个规定。他们最后有没有做成呢？很可惜没有。所以神在里边提到，要是你不遵行我所吩咐你做的话，我怎么对他们也怎么对你们。最后以色列民也是被流放在其他的地方里边去，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不同的命令。那等一下慢慢我们一步一步来讲。我觉得最让我这一次有一种想多思考多言思考的，就是这个许愿跟启示。许愿跟启示或许我们多多少少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做过，是吗？有吗？有吧。我特别想到很奇妙，在不久的以前，我嘛其实很多啊，其实过几天就会见到啊，有要结婚的人，他们就要互相对对方在众人面前启示他怎么去进入婚姻，对对方的一个承诺，对神的一个承诺。或许已经结婚，刚刚结婚的，不多久的，去年底的，你有没有记得你讲过什么呢？感谢主啊，我们这里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给他一个结婚的证书，上面就是写着你到时候要念的哪一句你的誓言。这个誓言是不是单单你们两个听见，在场的人听见，神也听见，所以你是被限制在里边的一件事啊。所以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经历过，包括没结婚的也好，我相信你那一天决定我要跟随耶稣，相信耶稣，我要受洗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边，你可能等着要进到水里边，负责带领你的那个牧者会问你说，你愿意跟耶稣啊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吗？以后一生跟随他吗？这些问题等等等等，你记得吗？你有印象吗？这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你立了一个心愿，是的，我从今以后我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葬，我要跟他一同复活，以后一生跟随他。我现在是一个什么的光景呢？我现在是不是继续的进行一个你将上神的一个立约，上神的一个启示呢？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回应，是吗？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有时候你就可能我忘了，或者说我记不清楚了。但我觉得神很奇妙，他好像有一个无限量的一个继承库一样，他把我们所有人的所讲过的话都记下来了。要是我出生在一两千年前，还没有现在的电子版的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些羊皮卷要卷多少，一个人要卷多少卷才能记在他一生讲过的话呢？还有那么多的人，过去的人，从亚当开始啊，不能想象。但感谢主，有一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去那个以色列博物馆，到最后一个行程，他给你面前放了一个很超渺小型的一个晶片，它里边都记载了你们所有书卷的书，就已经浓缩在一个你用这叫什么放大镜不是看细菌的那种叫什么显微镜才能看到那个小的科技，已经把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书卷可以缩到那么小的时候，你不用担心，神有一个无限量的储存库，可以把我们所讲过的话记载下来。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陀拉》里边讲得很清楚，句句都要供出来，小心点讲话哈，是吗？嗯， 包括男的，包括女的。所以今天那个许愿我觉得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读到他其中有一个条例哈，男生很可怜哈，就是说你长得没有人可以保护你，长得就算的了。但是作为妻子，作为女儿，神给他多一个保障。要是他许了一个愿，当他告诉他爸爸或是告诉他丈夫的时候，丈夫听到他觉得不合理，或者说他否定的时候，这个许愿在神面前哈，可以取消的。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我觉得男女不是现在的年代很平等的吗？为什么特别好像眷顾呢？妻子眷顾了还没出嫁的女儿这样子呢？当我在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我在想，好不公平啊！为什么男的不给予多一个保障？所以说爸爸也好，谁也好，把 cover 一下，保护一下。但是，我发现神真的在他的心意里边很明显的，他常常从创世纪开始都看到，他一开始做了亚当，然后才做了他的配偶去帮助他的夏娃，这个是有顺序的。我觉得他不是一下子嘣两个就出现在他面前，他几年是先做了亚当，哦，你睡觉吧，就把他那个肋骨再做了一个夏娃，哦，是他骨中的骨，他们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不是分开做的，是做了你，然后用他再做了另外一个，非常的奇妙。但是我想提到一点哈，当好景不长发生呢，蛇去诱惑夏娃的时候，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分别先恶事的果子，亚当有没有吃啊？啊，有啊，他们都吃了，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什么事啊？神第一个找的是谁？对，亚当你在哪？他不是找夏娃，不是他第一个吃的，找应该是找他吧。他说亚当你在哪？我就看到这个里面，你就看到一个家庭，神创造男女，对不起男生，弟兄们，我们责任重大啊，是吗？不论妻子吃了也好，第一个怪的就是你，是吗？所以不论那做妻子的做女不说，那我就可以自保自保，不是。但就是说我这样看到在这里，很明显神就给了赋予了做爸爸的做丈夫的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他必须要去判断去决定怎么去保护你自己的家庭，包括你的妻子，包括你的女儿。在你结婚的时候，那个世人很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很重，就是说我必定一生一世我会去供养你，去照顾你。不是讲完哇好高兴我们庆祝吧，我们结婚了都怎样而已。你要知道里边你在讲什么，在神的那个 order 他的顺序他的命令的里边，我就看到神父给男生是有一个特殊的责任，妻子是一个辅助者。在这个许愿跟启示的里边，我就看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要提醒做弟兄的，你不要轻看这个责任，你必须要好好把它承接，要不然你最后会得罪神。因为最重要跑到责任是在男的头上，所以不是说男女不公平啦，只是成为男孩子，成为做父亲的，特别需要在这方面有谨慎。大家轻松一点吧。但我觉得呢，读到后来，我不断的去思考，除了这个神在家庭里边设了一个顺序，我觉得顺序也好，神好像在提醒我们一些他的一些属神的概念。包括 我们看看回到民数记的三十章，这个许愿的那个细节的条例里面讲到哈，我们看第十三节吧。第三十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就是说，讲到妻子或是女儿，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他丈夫可以坚定说啊，阿门，我同意，你就这样进行吧。同样，他也可以废去。OK， 那下一句我觉得特别要注意，上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坚定。这里讲到就是说，你不讲话是默认的意思，所以你听到话的时候它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反应，你没有话的话就是默认。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呢？我是一个会小讲话的人，但是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好像在神在提醒自己，你听到一些话不要没有反应，你听到一些话你必须有反应。 Yes No Say something， 你讲些话，好，不要好像这边来了王咪哦，就当没听见一样，不行啊。神说句句都要拿定，都要拿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在我里边是有一个起了很大的一个化学作用呢。我自己在一个家庭长大呢，我大家有些人可能见过我爸爸，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爸爸。但我从小呢，在一个家庭里边长大，都是偏向妈妈比较多话的一个状态。我爸爸是比较小话的一个人。甚至当我长大以后，我就有时候打电话回家，我爸爸好吗？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爸爸耳朵不太好，你跟他讲电话呢，就大声一点吧。哦，好的，我知道了。然后就电话递给我爸爸，然后跟他讲。那我发现讲完以后，诶，没事啊，我爸爸耳朵好像挺好的呢。然后慢慢的发觉，或许我爸爸特别对我妈妈的话有点不太敏感，或是说好像听得很灵的那个状况。那我从小有一点感觉，好像爸爸不怎么讲话，或是说妈妈比较讲多一点。但我觉得千万不要给一种这样的氛围强蓄持续在自己的家中。我在里边，我今天从这个陀拉里边，我有一个很重的领受，就是这个要是不合神心意的话，我一定要打破。我不能在一个习惯的里边觉得哦，就这样吧，都是这样，他的 A 家庭是这样， B 家庭又是这样，我不一样就很好嘛？不是，我在这里我看到姐妹也好，妻子也好，你女儿也好，会讲话的，她不要讲太多，或是说就是应该讲的就讲吧。但你必须要就是说留意她在讲什么，你必须要给一个反应。你默默不然的时候，或许有一些情况你就不知不觉会发生，就是神要责任就临到你的头上。我这里想带出一点，就是说又是你自己发现家庭的关系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就做丈夫已经不想讲话了，或是说家里的氛围都是女的在多讲的时候，我盼望做我们男生做弟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责任感，什么时候应该要出声，什么时候要把那个话题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的里边。不是说让他们就随便讲吧。我觉得有时候在一群人的对话的当中，我们必须要警觉这个氛围在讲些什么事，要是不对劲，我们必须要醒过来，把那个话题回到原点，回到神喜悦的那些话题的里边。包括家庭里边也是，我们每一句话所出口，你在创造一个什么的一个风气出来，再讲一些鸡毛蒜皮的无聊的话，还是讲一些 对你对他都有建造性的鼓励性的话呢？所以我觉得这个 许愿跟启示里面，真正我掌握到几个重点。第一，弟兄是必须要有一个警觉性，他有一个特殊的重任在里面，你要很留意妻子孩子发生什么事。第二，所以这是神的一个顺序的一个 order， 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不要好像啊，妈妈好像多讲话，好像她讲什么爸爸不讲话就默认了，然后好像变得妈妈或是说妻子在领导这个家庭。本来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那作为妻子那怎么办呢？那你看到这个情况发现我或许讲的太多了，丈夫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什么的理解，我必须要圣经间我们再等一下再看那个以父所书里面讲到妻子的角色，那你要跟丈夫有好好的一个沟通。所以我看到这一点很明显是一个家庭的里边的一个顺序的位分的一个建立的当中。所以好不好我们简单读一读在以父所书里边保罗他有他的一些教导，在一个家庭里边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应该是一个什么的方式去爱对方。以父所书第五章大家或许已经读过很熟悉，但我盼望借这个机会讲到家庭的一个 order， 讲到家庭的一个建立。那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的一个教导。第五章的以父所书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开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读到33。好，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凡是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当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入死，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祭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这里不是很复杂，但是里边讲到一些做夫妻的一个关系。所以做妻子的一开始讲到顺服丈夫，不是说意味着是他要怎么就给他什么，不是宠孩子，但是要是他有一些看见，他有一些看法，你们互相有一个对话明白之后，你会愿意顺服他。我觉得是不是说盲目的顺服，你们必须要在一个健康的交通交流的里边，因为你们都是会讲话，你们都是一个两个已经成为一体了，在你们里边沟通不应该有问题。在我跟我的宝贝妻子经常会有情况，经常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讲什么，我有时候很疑惑是我发音的问题还是他发音的问题，最终都是他的问题。也不是啊，但我有时候就是发音有时候不好嘛，对方也搞不清楚我在讲什么，然后讲多几遍就讲清楚，哦，原来你说这个，我不是说哪个。我觉得很多的误解 很多时候 主要关键就是没有把心传开出来讲，就好像觉得一定是他不对我对的，但其中这不是沟通了，其中是母里的要他顺服我。你看以弗所书五章，我们拿来出来读一读啊，22章啊，就读到这里可能不能读下去，爱什么不？你不是怎样去跟你的妻子去磨合，或是说跟他相处，乃是在这个很就是健康的一个对话的里边。因为我觉得一展开了，原来之前的一大堆误会都觉得可以已经解决，就是说，就是哪一步？很多时候或是会有误解、吵架，甚至更凶的时候，哇，不跟你讲话了，啪的时候的话，源于就是沟通，很多时候是或是说就是一个自己哪一个气不能放下自己。保罗警告丈夫，你怎么爱妻子呢？那个爱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献上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很明显你是需要牺牲你自己。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把自己放到高高在上，你就听我的了，我讲的就是命令，不是。他说爱教会，有些地方你要爱他的缘故，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身段，我就先做活好的，明明我很不愿意先做第一步去跟他活好，不行，圣经里面明明说我要舍己，好吧，我就把你撕开吧，不要了，对不起啊，刚才怎么？那我觉得就是说，有一步你必须要就是明白这个关系那个心意，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家庭里边有重任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做领袖的时候，你同样也需要有这个领导的责任，第一步去做活好的工作，不是说圣经这样说了，今天谁谁谁讲呢，我就更可以带条道理在家里一边，我就坐着不做事，你就服侍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责任在丈夫在弟兄的身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最后讲到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任何的场合，你有没有在公开的时候去给她一个感谢的话也好，或是说我真的觉得你在家庭里面付出了很多，甚至就是说无时无刻你都觉得啊，他是你一个从心里边佩服的一个人。我觉得有时候不知不觉姐妹太厉害了，他们实在是一个可以打十个，一个可以做十个人的工作的时候，丈夫好像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呢，并且他变得帮忙的哪一个，我觉得这样不好不对。所以姐妹对不起，你敬重你丈夫的其中一个智慧，你让他负责他应该负责的部分，好吗？他应该要启动，他要做决定，他要做他的分的时候，让他自己做。包括你的丈夫，包括你的孩子，你怎么培养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最近我看了一个动物的纪录片，很大的一个震撼，讲到一群狮子派他们怎么生活。原来啊，他们是群体的，几个母狮，一大堆孩子，男的红狮呢，他们就走了，不知道去哪了，然后这母狮都很厉害，就保护着。然后里边孩子有男孩子女孩子的小狮子呢，到差不多他们就一同猎的东西以后就一起分，大家吃得很开心。但是慢慢长大以后，谁不知那个母狮他会把那个长大的男狮，就是儿子呢，推出去他们的那个群体外边，走，你出去，你不要在里边吃我们找到的猎物，你要去自己找吃的。那个纪录片不能拍，他那个狮子不知道怎么，他过去有学会妈妈怎么布，然后啊，原来这个机会就跑，然后跑不到，就做不到的时候，他就饿了几天了，饿了几天就圆圆的回到 家里边，那妈妈还让他吃他们的东西。但是住了几天，儿子不愿出去的时候，妈妈又把他再推出去，让他在你自己找自己吃的，不能就是回来吃。那慢慢他就会长大，他就会有一个猎动物的一个本能。啊，我觉得里边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道理。我们有时候给一些家里的保护，或是说就建了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啊，好啊，非常美妙，都大家都运作得很好。但我觉得在里边讲到弟兄也好，男生，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有一个神要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是不是天生就会的？我怎么会天生就会猎，或是说找吃的，或者说做丈夫呢，做爸爸呢？我们都是从慢慢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积累上来的经历。所以刚才讲到做妻子的、做母亲的，我们必须要给孩子、男生有一些他们可以发挥的机会，让他觉得我自己成年了，我可以一些照顾自己的能力，甚至是说我可以自立了。我觉得从里边，我觉得不是说一下子哪一天哦，你出去吧，不是，他是慢慢慢慢就让他预备好、预备好、预备好，到有一天他可以自立了，他可以不会回来了。那我看到神要在一个家庭里边的一个方式、位分，你怎么去做父亲，不是单单母亲的责任，做父亲也是你怎么去带领你家的孩子去一步一步成为一个独立成年可以自立谋生的一个状态呢？包括第一样，你不要给他太一个依靠你的一个状况。做丈夫同样是，你要警觉，我是不是已经没有我妻子一天我都活不了了。好嘞，没反应。有一天呢，我去上班，我发现我电话忘了在家里。我记得我电话就是由我妻子找我，没有其他人找我。我就哪天就好像啊，失去一个联系的方式，好像顿觉得他不知道我怎么样，不安。但是嘛，那一瞬间我就想到，我是不是太依靠他呢？也不一定了，只是说，有些情况，互相照顾是一件美事，但有一些属灵的智慧，什么时候他必须要懂得去照顾自己。孩子同样，有什么时候他已经可以自立了，可以出去了。这个是我觉得培养一个弟兄一个非常重要的培养能力。讲到这里，讲到这里呢，再多一点给姐妹们一些鼓励，还是说给丈夫的，要给妻子有什么的一个好的话，让他更有一个属灵上面的建造了。最近我就不断的宣告，我们一起来翻，大家可能已经会背诵的箴言，31章，没有读过人举手。箴言31章后半部，这个呢，我告诉你哈，结婚的、准备结婚的、已经结婚的、没有结婚的也要了，准备好把它好好每天宣告念出来。我们也花这个一点点时间，神或是通过所罗门怎么去对一个妻子给他一个肯定，甚至说他一个宝贝，他的工作，甚至说一个夫妻的关系，他的身份，我觉得里边都可以看到一点。好，我们从十节箴言31章，从十节当读到31，好吗？就等待，等等，没有读过的人有吗？都读过哈，感谢主。好，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鹿和毛，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上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他以能力除妖，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将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他不愿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裙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纸是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伴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烟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阿们。最近就常常跟我的宝贝的妻子在研究宣告这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感动。有感动的意思，我觉得好像是对才德的妇人，做一个妻子也好，做一个这个角色，在里边有很多的形容，包括他是很用功的啊，他也是最后讲到这样才德的女子会很多，但是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她可能已经很漂亮了，但是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她所做的更显得她美丽。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丈夫，你怎么去鼓励你的妻子，我觉得都有很重要的责任。你有没有从嘴巴上语言上去称赞他，去看到他为你为一个家庭，甚至最重要是他在敬畏神上面，他真的是超越一切的所有的其他的人。你有没有这个一个心去常常看到？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认识口里边可以讲的谢谢感谢的话。记得有时候跟准备要结婚的夫妻要分享怎么去做一个维系一个家庭，有时候会讲到那个爱的五种语言的书。其实不一定夫妻只是对每一个人都合用的，他有时候对对方来说怎么去觉得对方爱你呢？那个书里边讲到一些很实用的一些方式，其中一些包括是，记得吗？你要花时间哦，可能你花时间跟他聊聊天，他就觉得你爱他。那种花时间不是你一边刷屏一边我在听你继续讲，不是，是我都不什么都不做，我就单单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长吧，是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投在他的身上，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我单单就是把所有我的几十万的什么工作，我就啪，就单单就听你讲一讲你的现在想的事情，你的梦想。但我觉得男女都是了，不是说那个是吧？包括很简单的一个小礼物，或许对他来说，一个简单的礼物就代表你对他的一个爱的表现。今天他常常都在厨房里边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今天请你休息，我来做，我可以，虽然可能不没有你那么好吃，让我可以做一点试试看，你休息一下吧。这是一种对对方的一种体贴，你的爱，他爱的时候你就自动会 动动脑筋，不是单单快到纪念日了，我想想吧，要做些什么事。我常常盼望，就是常常都是在这个模式的里边去给他一些惊喜，就是你是需要一个不断的去经营。我觉得很简单，真的是你从你的口中可以对他一些赞赏。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很忙碌的工人而已，好像啊，我今天起来就要做这个做那个，都没有时间停下来。要是这些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真的好好提醒大家，我今天其中一个很大的感动，要是你觉得有些事变成习惯，这个习惯太习惯了，你觉得是明明有问题的话，你必须要现在就醒过来，这个习惯不对，不对劲的时候，我必定要下苦功把那个习惯改变。这是要是你察觉得到，我觉得盼望有这个亮光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能容觉得我的家里边有一点混乱的状况，都好像有点不对劲啊，他好像经常都不能就是平静下来，或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都很不愉快的受场下场，或许就是说一些你不知不觉的一种习惯，成为你觉得没办法就这样下来。因为最近我们也尝试打破一些习惯，我们早起继续在外边做运动的一种生活习惯的改变，我发现哈，就是身体原来一边比一边就不对称的，就是这个手可能用多一点就粗一点，这个手用小一点就那个，就发现有点不对劲。然后发现有一些动作这边手做得好一点，这个手就做不到。有时候已经觉得没所谓，理所当然，这个手就算了吧。但我觉得不对，这个你要是觉得是有问题，包括你在里边的一些沟通的模式，你讲话的方式，他讲话的方式，也是觉得是有属灵上的一些这样不好，我们老好像针对对方的一个过去的一些毛病来挑，或是说一些负面的话，或是说我觉得哈，你一个眼睛看到对方你想到什么，其中也是一个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不好的方面，你就想到不好的方面，说他就是不用功，他就是懒惰，他就是不够聪明什么。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这样的模式，我觉得我情待着就是要调整。这是不是我觉得不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是有一个模式，我今天想分享一下。OK, 对不起，跳来跳去，我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讲到家庭的事情，我还没讲完。OK, 以弗所书 OK, 刚才讲到第五章最后讲到丈夫跟妻子。OK, 今天讲到家庭的话，我们再往前一点，跳到第六章吧。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是讲到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我觉得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第六章里面开始讲，你们做，我们一起读吧，读到那个第四节，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里一开始讲到做孩子怎么去对父母亲，他很简单说，你要孝敬他，这是答应许的诫命。诫命就是什么呢？你孝敬他，其实在实践里面也讲到的，你敬重他，你供养他，你听他，使你得福，然后在世长寿。我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药？我为什么要做运动？我就想长寿。原来在神里面很简单，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就会在世长寿。 啊，这些不用吃什么长寿药的，只要对你的父母好，真的去用心去关心他，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下边我觉得比较想跟大家分享，你们做父亲的，他不说母亲呢，做父亲哦 ，OK， 做父亲，那母亲也可以参考了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或警戒养育他们。OK， 要第一点，照着主的教训还去教他们，就是神的头啦。你必须要父亲有责任教导孩子，你不要教给母亲，母亲教不好，然后你说就是他没有教好，跟我没关。No， 对不起，我看到以弗所是说，做父亲的你要通过神的主的教训去教孩子，所以最后孩子一很糟的时候，第一个不是叫夏娃过来，亚当你在哪里，就是回到丈夫的责任上边。不要丈夫觉得我今天出去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累得够呛，回到来我不管了，你去管孩子。 No， 这个本来就是你的责任，不要推给任何一个人。所以将来要做父亲的责任还是在你的身上，做妻子的或许多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他是一个帮助者。什么叫帮助者呢？给指令，给责任，都是在丈夫的身上，特别重要。 OK， 下一句我觉得比较巧妙，他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林弟兄，你觉得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没有了，我觉得他很好，就是说他对家庭的观念很要求很高，感谢主。但我觉得今天我特别因为许愿启示的事情，神抓了我很多一些概念出来，是有关家庭的。因为你很明显这个男的就要起来要保护你的家，这个男的要做什么？OK， 就看底下书怎么讲的，里面这样讲的，做父亲不要惹女孩子的气，很片面的表面想看了哈。我看英文也没有什么让我很大的亮光，就好像孩子想怎么样你就不要敌他的意吧，就让他怎样行就可以了吧，是这样吗？妈妈今天我不想上课，我想在家休息，那你怎么办？不要惹他的气，不行，怎么怎么叫不要惹他的气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就好像顺他的意就行了。今天去麦当劳还是去肯德基呢？你选一个啊，你想去肯德基，好，进去。不是这样吧？就好像他想怎么做什么呢？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是给他养大的，还是你在养大他呢？千万不要误解一些地方。那我怎么去理解这个地方？保罗，使徒，求你告诉我你是想讲什么。我觉得他可能因为在某些背景，可能他们一讲这句话大家都好清楚理解他们想讲什么。但感谢主让我在读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我或许找到一些亮光，我好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打开也是保罗写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好，这里也讲到一些夫妻孩子的关系。好，我们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吧。OK， 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上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OK， 这里就来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同样讲到一样的话呢，不要惹他们的气。什么叫不惹他们的气？他说，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补充点。 恐怕他们是了机器啊，就是让他们不要受到挫折的意思吗？那其实马英文也是类同的，就是让他们不要 become discouraged， 就是说不要挫折他，不要就是说啪你不行，啪你打咩，啪你懒惰，啪叫你不要讲话。但我觉得我尝试从保罗这句话里边，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反过来看，就是说你要给他鼓励， discourage 这个反面就是 encourage， 就是说不要挫折他的，相反你就是要去建立他，去鼓励他，去提拔他，你要发现他的好处，或是说你从你的父亲的口中你要讲出他的优点，你要讲出他的，宣告他可以做到的事，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是聪明的，你是有一个宽广的心，你一定能做得到的，我看到你是一个很准时的孩子，你也会很早就能起床的。不说每一句都想到哎呀你不要懒啦、啊、起啦，叫你那么多声，不是这样子去用一个反面负面的表达方式，相反你要改变你的讲话的那种方式。我们有没有有时候就是我今天想提到一点，就是我们那种习惯不小心就是讲到负面，我就是看到他不顺眼我就啪列到一百点他不好的东西，很简单，如果列到他一点好的话，我要花了30分钟才能想到一个的时候，就证明或许你在这方面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性。你一定要操练成为父亲或是母亲对孩子需要有一个鼓励性，给他建造性的话，可以吗？我觉得所以这个是讲到做父亲特别有一个责任，不要觉得哦不听这些好像给妻子或是给做母亲的责任，不是，圣经里面明明讲到是给父亲对孩子的。 OK， 第二，这你从哥罗西书里边再一次认证讲的方法，你不惹他的气是用鼓励的讲话的方式去给他宣告，他才不会受到挫折。等一下我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领受，我觉得这一次是特别讲到家庭的关系，做丈夫做妻子在家庭里边恢复那个顺序，丈夫是耶稣的一个代表，你需要在里边担当一个重要责任的位分，站对你的 位置，这是 divine order， 这是神要给你的一个顺序，不要把它放弃，不要把它搞乱。做妻子里边刚才讲到你尊敬你的丈夫，在各方的事上要跟他沟通顺服，我觉得很多时候必须要从沟通开始。对孩子里面讲到你要鼓励他，你要建造他，孩子对父母你要孝敬他，你就可以有得到应许。最近我在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影片，有时候会记起来有时候记不住。这个影片呢或许有人看过，我想讲一讲，因为它对我也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帮助。有位老师，我先讲一讲，或许等一下有时间我可以放一下，但是它是英文，我先把内容中文的表达一下哈。有位女老师，她的名字叫 Chen Miller，Chen Miller，她是一个以色列的女老师，她有一段话给录下来，然后做了一个影片在网络上面在播放。然后我是好几年前看过，但是一看难忘的状况。然后她讲了几点，然后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她里面讲到特别对父亲的或是说做老师的一个分享。他这样讲的，他说他去做老师第一年， 他是进到那个课堂里边，他去了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班级的里边，然后呢还在那个课堂的正中间有一个有一个椅子，上面坐了一个大眼睛的一个男生，他坐不住，他不断会跳起来，并且会讲一些咒诅人的话，你去死吧、啊、他不断的喊叫，他很不稳定，不断的去就是有攻击性的那一种。当下那个老师跟那个孩子四目相看，在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就去到那个孩子的旁边，他的耳朵旁边，跟他似信似语的说，你有一个宽敞的心，你是聪明的，你是一个好孩子。他都讲了这三句话，当下那个孩子跑出来，在这个班的里边讲了一句，你这个笨老师，你懂什么？所有人都说我精神病，连老师、校长，连我父母都说我有问题，所有人都觉得我有问题，我有精神病。那个女老师再一次定睛看着他，重复刚才的话，你有一颗宽广的心，你是聪明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那个孩子就冲出那个房间跑走了。第二周老师就回到那个课堂的里边，当他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吗？情况没有改变，那个孩子娇样的，你去死吧，你的疯的，哇，喊叫咒诅的话，不断的坐立不安。老师深呼吸了一下，再一次走到他的旁边，在他耳朵边跟他讲，你有一颗宽广的心，你是聪明的，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就这样子到第三周，老师再来上课，他发现他的位置，老师的位置旁边多了一个小椅子，有一个男孩戴眼镜的坐在那边。从哪一天开始，那个男孩选择了这个女老师成为他的老师。过了好多年，那个孩子毕业了，他问那位女老师，他问说，你怎么知道一个孩子是好还是不好的呢？那个女老师跟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一个秘密。他说直到他五年级的时候，这个女老师不会读书，不会写字，连数字他都记不住，圈不起来，他觉得自己好笨，他一定脑筋里边出现什么问题，他知道他一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做出来。但是这个老师现在成为以色列里边其中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老师，他告诉大家， 在这个教育的系统里边，他曾经多次被那个教育系统想放弃他，但到今天神竟然使他进到这个教育的系统里边，他说我要再一次改变这个教育的方式。他愿意看到一个孩子是可以建造的。他说所以做老师的做父母的特别要注意，你的思想意念会魔造那个孩子，你的思想意念会魔造那个孩子的灵魂，到一天那个孩子会突然觉得我就是那个样子的了，你说我不行我就是不行，你说我笨我就是笨，他会变成他的一个，成为他里边的一部分，他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师最后忠告他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不行的，没有一个孩子是不行的，他说孩子因为他是孩子他一定可以，因为孩子他一定可以。所以我在里边常识的去思考这件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多次都反复讲到注意你讲话的方式，或是说你不知不觉你的哪种模式会带到你的孩子身上。在这个时候我盼望要是要做老师的也好，将来有孩子要出生的，你现在在好迷惑不知道孩子怎么去叫，或是说他们好像经常都惹我的气，不是我惹他的气的话，你要好好再理解你怎么跟他讲话的，是否我常常都是针对一些负面没有鼓励性的话呢？当这位老师他看到孩子是有希望的，哪怕他自己都这样过来的时候，他就肯定他很有信心的眼神看着每一个孩子，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介绍给大家，那位叫 Chen Miller， 我相信现在有一个时间，大概三分钟四分钟的一个 video， 你要注意他怎么去确定怎么去值得去教导一个孩子。
בשנה הראשונה שעבדתי במערכת החינוך נכנסתי לכיתה בית אחת ובמרכז הכיתה על כיסא עמד ילד קטנטן עם עיניים גדולות הוא קילל וירק וצעק הסתכל עליי אני הסתכלתי עליו התקרבתי ולחשתי לו אני יודעת שיש לך לב גדול אני יודעת שאתה חכם אני יודעת שאתה ילד טוב מול כל הכיתה הוא אמר לי, מורה מטומטמת, את לא יודעת כלום. אני ילד מופרע. כולם אומרים שאני מופרע. המורים אומרים שאני מופרע. המנהל אומרת שאני מופרע. אפילו ההורים שלי אומרים שאני מופרע. יש לך לב גדול, אתה חכם, ואני יודעת שאתה ילד טוב. הקטנטן ברח מהכיתה, ובשבוע השני שנכנסתי לכיתה, אותו המחזה. לקחתי נשימה עמוקה, התקרבתי אליו ולחשתי לו, יש לך לב גדול, אתה חכם ואני יודעת שאתה ילד טוב. בשבוע השלישי שנכנסתי לכיתה, ליד הכיסא שלי חיכה כיסא קטן. ועל הכיסא הקטן ישב ילד קטנטן עם עיניים גדולות. ביום הזה הוא בחר בי להיות המורה שלו. לקראת סוף השנה שאל אותי הקטנטן, איך אני יודעת שילדים הם טובים? סיפרתי לו שיש לי סוד. עד כיתה ה' לא ידעתי לקרוא ולכתוב. לא הצלחתי לחבר מספרים. חשבתי שאני טיפשה, שיש לי מוח מקולקל. הייתי בטוחה ששום דבר לא יצא ממני. אני, חן מילר, תלמידת החינוך המיוחד. אני מורה בישראל. אני, שהמערכת לא פעם ביקשה לוותר עליי. אני נמצאת בתוך המערכת בשביל לשנות, בשביל להראות שאפשר גם אחרת. מורים, מנהלים, אנשי חינוך, המילים שלכם והמחשבות שלכם על הילד. בשלב כלשהו הופכים להיות המילים והמחשבות שהילד חושב על עצמו. אני לא אגיע רחוק. לא יצא ממני כלום. אני לא מסוגל, אני עצלן. אני לא יכול. אין ילד שלא. יש ילד שכן. תזכרו תמיד שחינוך זה עשייה בדיני נפשות.
אתה יודע, יש לי כאי צי צאו, זה גדול. Hen Mila 呢？就是说，感谢主，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很奇妙的经历，神把他从这个最难过的状况里边提拔他成为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他自己清醒过来，他知道那个痛苦，他知道怎么会成为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忠告所有做父母、做教育的人，千万不要用你这个，用你的一个负面的想法言语去对你的孩子。你必须要，刚才我们读到哥罗西书里面，不解他的气的原因是你要建立他，你要给他鼓励的话，这是父母要对孩子应该有做的事。感谢主。所以这个是这一周我觉得从头脑里边一个很比较深的领受，就是我觉得神在恢复一些气势，包括你家里边的气势，包括你自己作为丈夫的身份，你作为妻子的身份，你怎么去对你的孩子，孩子要怎么对他的父母亲，等等等等。我觉得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就是建立一个家庭，到挪亚他们一起到方舟里边，我看到很多的重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当这个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社区会出现问题，社区出现问题，这个国家就出现问题。所以我盼望先回到原点，我们明白理解神陀拉的训诲教导的时候，特别在民数记最后一点，神把他的训诲再一次在通过民数记写清楚的时候，包括在许愿启示，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口里边所讲的每一句话，句句都要做准，句句都会被记载。所以想一想才讲，把过去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讲话的方式，我不要，我重新学过一个新的方式。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哈，你不要见到我好像很壮啊，哈，好高好壮，我这个手会脱臼的哈，我脱会杀坏人的哈。这个脱的时候，你知道，尽量脱，我其实不敢，就是说不敢用力或是举这个手，直到我最近去锻炼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我好像允许他在我里边，不让我去投球，你知道吗？那个以前的医生就告诉我，打棒球那个投球那个动作对你来说是最危险的。我说我不做不做，我就接受了。我就到上几周之前，我都已经没有做过这个投球的动作很多年了。但我那个瞬间，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合理化这个邪灵来辖制我的身体，因为我觉得是啊，就是这样嘛，你就是不行。我觉得不对，然后我就开始再去锻炼。我先从那个一步一步举手，然后转那个手，然后我再投球。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做的。为什么我之前一直都不敢做？但是当然，我需要慢慢锻炼。有些肌肉可能真的十几二十年没用的时候，那个肌肉已经没不能用了，所以我也一步一步在锻炼的当中。但我盼望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曾经我听到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说，他说他将来的那个未婚妻呢，他好像不能一个人在家里睡觉的，因为呢他很怕黑，他怕黑，所以呢他现在在考虑将来呢我要好好陪着他，将来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要让他就是好安然的睡觉，不会怕黑。当然我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有一个反应，我觉得好像不对哦。当然你陪着他是最这还好事，但是他那个未婚妻里边有一个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呢， 他好像这个怕黑，你要是怎样配合他的话，好像你也同意这个怕黑晚上一个人睡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的话，那你就不会改变了，你就成为一个你的习惯了，你就开了一个门，让那个不对的事、不对的邪灵，让你恐惧那个在你的里边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就分享跟他说，你陪他是很好，但是你必须要意识得到这是不对的话，你抓着他一起祷告。这个黑暗、这个害怕、一个人睡觉不行、这个错误的想法，或是说某一个引雷在他里边，他不知不觉成为他一个合理在他里边的时候，你必须要宣告，让他完全的释放，完全恢复以前的小龙平安在他的里边，他可以安然入睡。一个人更能睡觉，一个人更感觉到神的同在。这样的宣告让他明白，为他一起祷告。所以我就是想到，我们不知不觉有很多习惯，觉得哇很正常吧，就睡不着，或者说但有些东西你或许要找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祷告分享，要是看到一些情况必须要跟他分享，好像不是这样子呢。感谢主。好，那希望今天的陀拉可以给大家一些亮光，我也盼望真的神的期许 order， 这个 order 是我觉得是很神圣的，就是你恢复一个正确的 order 的时候，你跟家里边那个 harmony， 这个很甜蜜的、很融合的那个状况，那个 shalom 就一定会回来。现在你觉得家里边有一点好像不是很 shalom 的时候，或是真正这些关系、这些顺序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盼望今天的不同的分享，主啊，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好，这样吧，今天是民数记的最后一章，那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性，但是我们带着信心去宣告。你知道宣告是什么吗？我们先看看哈。有时候我们就宣告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哈扎这个字好像就很有力量，但是它确实是有力量，因为从你口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要刚强，要刚强。我们等一下一起念啊，你要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讲一遍希伯来语，我们讲两遍希伯来语，讲两遍中文，这样去把神的话语再一次靠着它，我们真的会变得刚强，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OK， 我们先希伯来语，然后大家会读吗？ Hazak Hazak Vini Hazed Hazak Hazak Vini Hazed。 好，我们站起来，确信主你的话语确实带有能力。我们宣告你从民数记里边带进我们生命里边的生命的话语，强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永留不及。就我们在这个时候民数记的最后一周一个段落，我们还要准备生命记的开始，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宣告你的话语，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变得刚强。来， Hazak Hazak Bini Haz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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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i Hazak， 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 Amen。